亲爱的发姐好。如题，我是一个高跟鞋恋物癖患者，穿着高跟鞋的时候会特别的兴奋和满足，这也可以看作是有点异装癖。不过我并不是性别认同障碍，也就是在心理性别上是钢铁直男。从我记事起就有了这种恋物情节，只是以前和父母一起住，这种渴望得不到完全的满足。现如今我在国外读研，国外是个好地方啊，一个人住后就完全放飞了自我。再拉大一点。哎呀，这种没有图让人觉得少了点什么。买了许多各式各样的高跟鞋在家里穿，尤其看到那种细高跟尖头的就很兴奋，很想买。好在西方国家的女鞋都有40码，呵呵，这是真的。我以前很喜欢海淘那个，特别是鞋和包，因为国外因为就东西都特别便宜，税的原因还有产地的原因嘛。然后我在国外经常就在那个美亚，也就是美国亚马逊买那个鞋。我经常搜着搜着就搜到一些很奇怪的，什么45码的那种30厘米的高跟，我觉得这要给谁穿啊？我以前还在微博上发过，我说那种42码以上的高跟鞋，不知道要给谁穿，原来是给你啊。好在西方国家的女鞋都有40码，但由于没有某宝，也不想买很次的，太便宜的穿起来很疼，所以买鞋也成为了我一笔很大的开销，也是哈。这一年不到的时间差不多买了快20双，我靠，你一年买20双鞋比我还多。各色单鞋短靴过期靴一应俱全，尽管很克制了，但打折季真的忍不住。另外每次有朋友来家里玩的时候，我都会担心有哪双鞋没放好被发现，搞得现在都怕有人来家里。当然最重要的还是，我不知道有没有女生能接受一个喜欢在家里穿着裤袜高跟鞋的男生，哇，很难受。之前有过2段恋情，由于时间也就1年左右，所以没能到让我把这个秘密说出口的程度。一年还没有吗？你要3年模拟5年高考才能说得出来吗？我想如果以后真的遇到命中注定的那个人了，这件事肯定是要坦白的，不知道站在女生的角度上会有什么想法。其实我这个癖好也没有影响到他人，就是一个人在家自娱自乐，装备也是花钱买的，虽然我很怕被发现，但也没有很大的心理负担，没把它当作是一种病。 PS 我发现女生冬天的裤袜和打底裤真的超级保暖舒服，直播间的其他小变态也可以尝试一下。最后希望罗叔叔能剪进集锦里，时差党有时候看不了直播。周六七三七三收拾场火，财源广进，发发越来越美。谢谢大白的七三七三的两个飞机。刚才有同学说什么我脚小，我确实脚比较小，我是34、35，大部分穿35，有时候会穿34，有些鞋码不一样嘛。但是呢，我记得我大学的时候有一个同学，他也不是很高嘛，1米65，但是他的脚有39码，是个女孩子。那时候他在商场里，我们逛街的时候就那个很不方便了，他经常买不到鞋。怎么就你们来了？哎，我突然看见那个小壳悄悄咪咪的续了公爵。咦，开了公爵吧？你不是皇帝吗？继皇现在变成继公了。哎，你在哪儿开的那个续的公爵啊？196吗？你们是多少的码呀？你也39，39对于中国女孩子来说还是有点大了。在大洲开的，哇，这让我想起那种，怎么说呢？重庆有些菜叫做1兔2吃，1兔3吃。大洲公爵小圆赐名的小壳。我看到有42码、44.5码的鞋， 可以啊，个子高啊。谢谢发姐深爱的办卡，一公三开，全是那个。还有48码的，你怕不是 hold 吧？谢谢大周寓意十级风的飞机，多嘴打嘎，谢谢友军。我觉得我以前有一个朋友，他很高，1米9以上，他说自己1米91，但是我怀疑他为了把自己说矮一点，可能1米93、94都说不一定，因为他实在是太高了，我就到他大概肩膀以下那样子。然后他说他45码就很不好买鞋了，你们这些48码的怕不是阿凡达吧？啊，60都出来了。RCC 我记得好像是很高的，差不多1米9就45码吧。好了，我们回到这个问题，这个邮件。哎呀，这个 UP 主呢，这个楼主说自己很喜欢，作为一个钢铁直男，很喜欢高跟鞋。其实我也不知道喜欢高跟鞋跟钢铁直男到底冲不冲突。本来我觉得喜欢高跟鞋没毛病，因为很多男的都喜欢高跟鞋，特别是细跟的，然后会就是对高跟鞋啊，或者对脚啊，对腿啊有一种迷恋，还有丝袜什么的，这都很正常，这都很直男。但是喜欢穿高跟鞋到底是不是直男，我觉得还是有点迷惑这个问题。你们觉得嘞？哦，又炸出来好多脚控，就是我还是制服控的，我还觉得男生穿很多西装啊，穿那种制服啊就很帅，但也不说说不上控哈，但我不会自己想去穿那个。当然就是 after all above all。他这个楼主他喜欢穿高跟鞋是一点的问题都没有，他没有伤害他人，用自己的钱买自己喜欢的东西自己穿，完全 OK， 完全 OK 的。就我觉得有点 weird， 有点 little bit weird， 但是呢这是他的自由，完全 OK。 他的问题在于他觉得女孩子能不能接受这个事情。他说想找女朋友，从来没这件事情从来没有跟女朋友坦白过，估计他没有跟任何人坦白过，除了673373。谢谢伟物的飞机。他担心自己以后的女朋友接受不了，我觉得你的担心是很有道理的。哦，你嘉年华统一西装，人家还以为是毒奶粉的那个水友呢。嘉年华统一西装不把你们热趴下，集体中暑，最后去医院开，就是医院外卖小龙虾是吗？就为了护士不顾一切，那真的要夜勤病房了，还我全责，别傻了，4、5月份30度，你还想穿西装？好好穿你的 T 恤短裤啊！其实他这个爱好呢，就真的不伤害他人。我记得日本人不是经常说日本人很多爱好很奇怪吗？但是日本人他们有个信条，说是什么，我不管我怎么变态，只要不打扰别人就好。我觉得这个是非常正确的。谢谢阿明，很 OK 的终极手机。 至于他担心女朋友接受不了，我觉得也是非常的有道理的。就是对我来说哈，我是没有办法接受自己的男朋友穿高跟鞋的。我希望你能找到跟你有同样爱好或者是更包容的他。我暂时还做不了，我做不到，我做不到。而且我甚至会想，就说你喜欢穿高跟鞋，你虽然说你是个直男，但是是不是只是时候未到？我以前我经常逛微博啊，这些会看到日本很多神奇的发明，很多很神奇的发明，比方说让男性穿上内衣，就那个 bra， 有男性男用 bra， 就让他们觉得。然后采访那些穿过 bra 的男人，他们的感受是说觉得很安全，很舒服，有一种安心的感觉。我觉得都 OK 啦，但我还是没有办法接受，这就感觉被保护了好像。还有那种男用卫生巾，其实我也觉得。其实卫生巾这个东西哈，大家到了90岁以上可能都会用到，就那也不是卫生巾了，就是成人纸尿裤。就很日本有很多神奇的发明。夏天热的要死，那还有 tampons。这我没有猎奇啊，我只是看到这些新闻而已。他有些同学说痔疮犯了也可以用，这个孩子故事很多。据说十男九痔，希望大家还是做那个幸运的10%吧。刚才那句话谁说来着？是郎总吗 ？Really？ 哎呀，总之，总结一下，我觉得他的爱好 OK， 但我不能接受。作为一个性取向正常的女孩子。我没有办法接受自己的男朋友是这样，但是你也不要太绝望。我记得前阵子有一个新闻，也是很奇葩，说是一个男的，1.65米左右吧，日本的，然后很瘦，然后他那个他喜欢女装，化妆技术非常的厉害，然后。戴一张假发呀，穿上水手服啊，就很可爱的那种。然后有一天，他突然发状态，不是微博了，就发状态，说，然后里面抱了一个小女孩，抱了一个婴儿，说是他自己的孩子，然后庆祝自己40岁生日快乐。就大家本来以为他只是一个伪娘而已，没想到他已经40岁，而且有孩子了。所以，这个世界包容性还是很强的。你没有看过那个吧？那个新闻，我给你搜一下，你们感受一下那他的那个。40岁，日本伪娘，就是他。这是他的孩子，你们觉得 OK 吗？这就回到了男性的问题上了。男孩子可以接受吗？还蛮可爱的呀。有些说别搜了，很可怕，其实还可以啊。心态一下转变了，对吧？就是 你看钱黄也说我钱黄有点怪，济公也说可爱，怎么样？不行。好，我看见有些说完全 OGPK， 还有些说除了薛墨其他都不行。谢谢布莱斯的飞机。总之我觉得还是蛮可爱的。你们来，40岁的男孩子，而且他有女儿了，说明有女性觉得 OK 啊，迎难而上。还有说关上灯一样，这个怕不是一样哦，这个刚好相反，好吧？有些同学说什么关上灯都一样，这刚好是开上灯都一样，关上灯就很不一样了。你怕是搞反了。先说论和水友去嘉年华的安全问题，正经像发发雷猴哦，我是刚刚喜欢你5个月的新粉丝。啊，其实5个月应该也不算很新了啊。因为你认识了很多可爱有趣的人，超级开心暖，所以问题就随之出现着。随着对这个圈子的逐渐了解，就知道了很多活动，比如说嘉年华。PS， 因为各种原因错过了重庆和盛典的线下，我真是太嫉妒那些见到发生色美颜的人了，所以我在此立下重誓，2018嘉年华不去的话，我的姓倒着写。你怕不会是姓王吧？王可是个大姓啊，中国。回到正文，因为在群里跟各位小姐姐讨论过要一起去嘉年华看发发的问题，所以今天回家的时候就跟父母老实报备了一番，从小圈养养已成习惯。然后我老爹老娘听我要跟一起网上冲浪的朋友一起开房。哎，你这个描述有点怪啊，网上冲浪怕不是20年前的说法，还要一起开房，你这么一说是哪家父母会同意啊？老爹老娘一听我要跟你一起网上冲浪的朋友一起开房，追星就急坏了。猪圈的吧，对对对，连忙诉说了见网友的18般坏处，什么被骗去搞传销，被卖器官什么的。我也很无语啊，现在哪有什么搞传销变卖器官，一般来就是骗财骗色就完了，哪有你说的那么严重还卖器官。但骗财骗色已经很严重了啊！一群只会夸发发可爱、美、胸大、屁股大、全身萌萌哒的小傻子们，怎么可能知道肾在哪里？这是真的。但是我爸妈不知道啊，就只能费尽口舌、据理力争了。最后因为爱我的原因，他们同意了，当然加了实时报备的条件。可是我觉得他肯定也有跟我一样有困扰的人，上学的小姐姐或者小哥哥，会因为和网友面基一起去看仙女，父母担心安全不让去的问题而苦恼。毕竟现在男孩子也不安全，这是真的。而且最重要的是，我们六级单间人均小可爱都想一睹人美跟脸发，所以怎么能因为父母拦阻就不去看千年一遇的仙女呢？这肯定是个女孩子，不是血亏。最后怎么证明我们六级单间的水友是安全的呢？在此祝发发越来越美，还可以天天开心，劳动节嘉年华见哦。咦，最后是什么？吓死我了，突然出现很多裸男的照片，哦，原来是什么颈椎放松肩部的图，吓我一跳。开始我还以为是怎么了，这小图看过去就没穿衣服，然后没有右手。小心王尸骨，提防弹簧刀。 实我觉得，从我的经验出发哈，嗯，如果在学生时代自己没有经济自由和人身自由的那个年代，你想要去外地参加这种活动的话，最好不要跟，不要就是跟那个家长说是追星，这样的话，因为追星这个词啊，给很多上一辈的那个印象不太好。你要不说就看演出吧 ，which is true， 看个演出就好。追星的话，很多那种负面新闻说什么很疯狂啊，怎么怎么样，在下面举着牌子哭啊，就容易给家长不好的印象。所以说去看个演出，然后呢，首先要实时报备，实时的跟，就比方说出发啦，上飞机啦，下飞机啦，到酒店啦，到现场啦，没事就跟家长说一下。果然姓王吗？好吧，王小布敬上，难怪。其次呢，如果可以的话，最好拉一个现实里的小朋友，比方你同学啊、邻居啊、朋友啊，跟你一起去。这样的话，就不全是网上的人，不全是网上的网友。这样的话，会让那个父母更放心一些，而且这样又可以新拉一个同学入坑，多好，太划算了。就这样，6373就壮大起来。对，搞下线嘛，对。然后到时候就可以说，爸爸，这是我新拉入坑的，买一送一。而且你还可以跟家长说，多给一点钱。为什么呢？因为，毕竟大家都是网友嘛，就不要大家全部挤在一个房间里，这样太不安全了。你要跟家长说，就是为了安全啊，为了就是人身自由啊之类的，就必须要住好一点的酒店，单独住一个房间，就多给点钱，有钱好办事嘛。真的，我有时候看到他们那种所有聚会的时候，十几个人男男女女全部挤在一个大套房，我还是有点担心的，连我都担心，更别说你爸爸妈妈了。不如多找点，多拿一点钱，申请一点资金，住单间，好很多。而且就是住好一点的酒店嘛。你要是跟你家长说，哇，我要跟网友住一间，那网友还没见过，是男是女我也不知道，可能开变声器了吧。啊，我为了省钱，为了热闹，我们要七八个人在一个套房里嗨到通宵，那肯定爸爸妈妈不愿意啊。毕竟那个现在男孩子也不安全。谢谢下流的飞机。真当王小布家长不看直播？当当当当当当，王师傅真的开变声器，那也是的。当初我们大学的时候出去旅游也是这样的。我跟你们说哈，还有那种办法，就是比方说你在武汉旅游了，参加完演出了，你还可以再申请一下资金。比方说你跟那个家长说，哎呀，我都到武汉了，我已经参加完演出了，我已经看了很满足，但是既然人都来了，我要不如在武汉多玩几天嘛，机票也花了，酒店钱也花了，黄鹤楼总要去看一看啦，是武汉的吧，我记不清楚了。还有武汉有很多很好的大学，我想去逛一逛，以后就是有利于学习嘛，就看见那个很好的大学的那种环境也好啊，里面的哥哥姐姐也很漂亮，回去加油好好考学校也挺好的。而且武汉周围也可以去啊，我当初我们那同学大二还是大三出去写生的时候，就以这个理由玩了半个中国。当时是去黄山写生，去黄山，然后他们就跟家里说，他离上海也很近啊，上有天堂下有苏杭啊，都走了这么远了，不如我去杭州看看吧。 哇，西欧太美了，我想去园林看看。我是学建筑的呢，园林有助于我的中国古建史。妈妈，再给我点钱吧。哇，到了苏州了。看完苏州园林，我觉得上海很漂亮，我想去上海看看。哇，上海跟苏州高铁只要半小时，很近的。妈妈，再给我点钱吧。哇，上海消费太高了。妈妈，再给我一点钱吧。哎呀，外滩太漂亮了，那边的建筑很漂亮啊，我要学习哦。哎呀，细节很丰富啊，我要照相。妈妈，给个单反钱吧，就完了。然后从上海玩的差不多了，就可以回来。他们真的是这么做的，我没有，我妈，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你出门旅游不要单反吗？小朋友之间不要面子的吗？我只是把我同学的经历说出来。单反不是可以借吗？哎，不是那么好借的，要不然就要个微单吧，微单比较好。好好，单反太贵了，可能我跟你说啊，就是你不要一开口就要个大的，比如说妈妈我要买车，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妈妈我要买房，不行不行不行，哎，要从小处做起，一来就单反不行。你说有个微单的话，有可能，可能行。比方说你想要一个微单，你也可以先开口要一个单反，说。妈妈，我想要单反。但他说单反这么贵，然后你闹几天，然后说退一步，说哎呀，要微单算了。妈一听松了一口气，就把微单给你了。但实际上你本来一开始就想要微单，懂吗？如果你想要一个那个卡片机，你就说我想要个微单。其他小朋友都有了，为什么我没有？啊，妈一听微单太贵了，最后给你一个卡片机、计划筒。就是你要有递进，就好像最开始，大家只是办张卡，后来诶游侠，骑游侠没有牌面，骑士啊，好歹要骑士，骑士小姐姐也不跟我讲啊，不如开个伯爵嘛，有飘屏，可是公爵又隐身啊，国王皇帝会不会太过分？写"陈清沧海一翻而渡"的飞机，不如先开个国爵，那个伯爵吧。回去找找爸爸妈妈申请一下。如果我说大家麻烦开个伯爵吧，然后通通开游侠，会这样吗？其实我就是想大家开个游侠就算了。谢谢爱包机的陈玉发的飞机。I have nobody。哎，小布爱吃布丁的飞机。哎，是你吗，小布？谢谢喜瑞斯公子要单反的飞机。其实游侠挺好的。贵族树又高，价格又便宜，量又足，大家一直用它。我靠！谢谢纯洁有爱吃我全开通的伯爵，谢谢蓝洋洋不洗澡开通的游戏，谢谢爱掉毛的狮子开通的游戏，谢谢推发发落海的游戏。哇，创业成功啦！来了来了，哎，这个邮件是，哎呦，画，不能说画师，画师太多人叫画师，画手，谢谢6733毕业生猴哥的七张卡，谢谢小乌龟该换水了的邮件，谢谢那个夕阳下流觞的邮件，这个邮件的标题说给发画的几张画，发花画的。几张发贼猴，自学了几年瞎画的。这几张图，一张5到20个小时，毕竟水平还不是很高。还有几张感觉画的不太满意，就没有放上来了。图挺大的，可以下到电脑打开。希望发姐喜欢。哎，发发真的太美啦！谢谢天堂冰淇淋麒麟的自觉，谢谢羚羊小乌龟的阿普的飞机， 谢小美艳的邮箱，谢夕阳下流伤赵大熊的邮箱，谢谢 a careless person 的邮箱，多谢天堂的天堂冰淇淋的子爵。然后我们看一下他画的这个画哈，哎呦哎呦，这可把我画的太好看了，这还真的画进了童话镇一样的地方。我这张照片是在那个迪士尼拍的，谢 XCXZOOE 的邮箱。哎呦好看啊，牛逼啊，这个同学画的可以啊。哎呀，说起这个动作，这张照片好像前阵子不是年度嘛，然后我们有些水友在上海聚会，据说他们第二天带着几个妹子女粉去了迪士尼，然后很多人还照了一样的照片。因为我在迪士尼有几张照片，一个是拿小熊，还有一个是这个，就是友谊地久天长嘛，好像他们都照了这种照片。有那个内鬼发给我，谢谢香烟草香流转在指尖的邮箱，谢谢冰淇淋。回头哎呀，这个画挺好看的，回头我把它存在硬盘里。这个原图可太大了，我给你看1:1啊，哎呦真的大，好的，哇这是哪儿啊，哪个部位哦？哇是用什么画的来着呢？谢谢月的故乡六七三千的飞机，谢谢反反反反的飞机，可以做电脑桌面了，很稳。哎呀，我怎么这么好看？把我画的太好看了！谢谢月的故乡六七三千的飞机，谢谢自嗨的小蜜蜂的邮箱。看下一张。哎呦！哎呦哎呦哎呦，这真的混血儿了。他画的比我本人好看一些，但是又能认出是我，哼，厉害了。我看一下，差不多缩放到这个样嘛，太原图的话可能看不清楚了。谢谢鸡儿666的邮箱，谢谢佩佩凉凉凉的邮箱。回头我把那个原图发微博吧，画太好了。你看它这个光线光影的变化画得很好，它还把那个睫毛由于光线的照射有一些地方发白了都画出来了，好细哦。谢某某的飞机，哎，求种子什么鬼，这一张照片估计好几十兆呢。他这是拍下来的吗？不对，他这是电脑画画，我傻了，我还想的那种传统手艺不能丢的那个，在画布上作画然后拍下来那种，这个是直接用电脑画的，应该楼拍戏啊。别加水印，嗨，你这个同学一看就没有关注我微博，我从来不加水印，我是一个良心的博主，不加水印，方便你们拿去做屏保啊，或者拿去做那桌面什么的，太良心了。我还在考虑有没有一天加个水印。哼，先掉毛天使的邮箱，看下一张。哎呦，嗨呀，你们最喜欢哪张？这个背景实际上是一个熊，你们看出来了吗？这个背景是我躺在一个熊上。哦，你全都要。 这是最大，是原始大小。这是用什么画的呢？什么软件？头发都画的，哎呀，厉害了！没有计算机的人才辈出，谢谢王好的有骑士。看下一张，一共四张。PS 手绘啊，我没用电脑手绘过。这张变成蓝色眼睛了，像金发碧眼一样。谢谢燃烧的雪碧的飞机啊！阿诺开了伯爵了，谢谢我和发发捉迷藏的办卡。这张像外国小女孩一样。哎呀，我要是真要这么好看就好了。那时候我还是黄头发，后来就是担心画质，不是画质，就发质太差了，怕就是染色呀，然后烫呀，就现在都变成黑头发，就纯黑的头发。我前两天还接到那个微博私信，他说："发姐，你染的什么发色呀？可太好看了。"我心想："这怎么会？我就是黑色，就中国人都有的颜色。"得到了心理上的极大满足。一共四张，回头我看发微博还是发哪儿？真好看。邮件叫做"发姐么么哒"，什么 RCG 的飞机？发姐你好，发姐永远18岁。我23岁，乃一名游戏爱好者。我从16岁解除 Steam 这什么意思啊？在村里的克里斯开通的邮箱，也就是10年的时间，至今也有7年了。10年的时间哦，看错了。我目前 Steam 账号游戏在这次圣诞节突破了1万大关，我感觉我很疯狂了。哈，我感觉你十分有钱。接触 Steam 啊？我说解除 Steam 是什么鬼？看来游戏果然使人那个知识水平下降啊！电子毒品可怕，太可怕了。他说："我目前 Steam 账号游戏在这次圣诞节突破了1万大关，我感觉我很疯狂。我大学已经毕业了，现在正式步入社会，但是我并不知道该何去何从。在我还没毕业的时候，我同学推荐我去当游戏主播，但是我并不是急于表现自己的人，我很内向，而且我只是一个游戏收藏者，所以我拒绝了。而且，错别字有点多哈。"但是现在我除了游戏真的一无所有，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家里虽然有固定企业，但是我想出去独自闯出一片天，不想活在家族的阴影下。发姐，我该怎么办？我很苦恼。我能不能就是稍微修改一下你的邮件的本来的意思？发姐你好，我23岁，男，一名游戏爱好者。我从16岁接触 Steam 之后，已经有7年了。我买的游戏超级多，我感觉我十分有钱。我大学已经毕业了，现在正式步入社会，但是我现在并不想去工作。在我没毕业的时候，我同学推荐我去当游戏主播，但是我并不是打游戏很厉害的人，我只是拥有很多游戏，我很有钱，所以我拒绝了。但是现在我除了打游戏真的一无所有，我不知道该怎么办。家里虽然有固定企业，我并不想接班，我只是想在家里打游戏，我很苦恼。是这样吧？有些人说啊，这不是炸的吗？我靠，你这么一说，好像是真的。炸的好像今年就23吧，23还是24来着？炸的是你吗，娘娘？王炸德， 发件人空白格跟王乍德还押韵呢，可能就是他本人。谢谢 Michelle James。 乍德今年多少岁？是不是差不多？谢谢 24K 纯角色送的飞机。我觉得他说没有当拒绝当游戏主播也是很正常的。谢谢发姐的宝宝开通的邮箱。还有同学说发发他都有10000个游戏了，这个人很有钱，可能是个皇帝苗子，你可千万别暴击了，你可能失去了你的皇帝啊。这是真的皇帝，10000个游戏，怕不止10000块钱啊，搞不好上百万了。我觉得你说的有道理，我觉得你说的有道理。那么我们换一个思路。我再想想要怎么说。好好培养一下。就我觉得呢，这位同学哈，喜欢打游戏，心地一定很善良吧。爱好，而且喜欢打那么多游戏，买了10000个游戏，说明他爱好很广泛，不是那种只会玩一个游戏玩到死的那种，就比较死板的人。也安静的破六的飞机，还有他就是能玩10000个游戏，说明游戏天赋真的很高。我们一般普通人啊，别说买这么多游戏了，玩这么多游戏都是不太可能的。这个人呢，能买这么多游戏，说明他有天赋，思路开阔，爱好广泛，特长很多。嗨，有些人说皇帝苗子，发姐你要不数一下321。谢谢冰淇淋的飞机。谢谢 520SC 空白格的邮箱。嗨，我是真的觉得看游侠就好了，月票档 up up。 皇帝那个开玩笑的。要不然来主机区当个主播吧，玩一个游戏，把你那一万个游戏都来展示一下，标题都帮你想好了，10000个游戏的 up 主，分享10000个小游戏，最新最最贵的小游戏。大家好，我是王乍德。然后把这10000个游戏都玩一遍，每个游戏给他10分钟的时间，不好玩就搬了。在那个你的那个标题里面，可以写一下什么1-999，101-1万，这样每天大家还有一个进度感。也人话翻译结构动的飞机。还有些人说刚才那个520开通的游侠就是他。不对不对不对，这游侠就不符合他的身份了。哒哒哒哒哒哒哒。我想起那天娱乐盛典的时候，六六在跟主持人聊天，主持人说他拿着六六的介绍卡吗？好，六六，听说你很喜欢玩小游戏，你一共给大家分享了多少个小游戏啊？六六说几百个吧。然后女主持人说哇，那手机里装得下吗？六六就沉默了。我觉得你既然这么喜欢玩游戏，又这么有钱，不如 来主题区闯出你的一片天吧。没有观众的话，首先你已经在67373这个最大的赌场，最大的人才市场，我帮你引了一波流。你要开主播的话，大家都会去瞅一眼这个主播苗子的。我们主题区可好了，可以不如来我们这儿闯出一片天，就不活在自己家里的阴影下。而且怎么吸引大家的关注呢？我告诉你一个方法，也很适合你，那就是抽奖竞猜。谢谢孤独时代的黄大卫的飞机，谢谢图阿格里的影响。如果抽奖和竞猜都不行的话，就先开个黄点，哗哗引流，给自己上推荐，大家绝对都知道你了。有钱又爱玩游戏的人，我没有见到不火的。我不知道你在苦恼什么，真的。你想想，你大学毕业，又有家族可以继承，又有钱，还有10000个游戏可以玩，为什么你苦恼？哎，我难受。谢谢电竞小龙虾的高级。对，皇帝开直播，打底就15000热度嘛，只需体验3分钟，你就会跟他一样爱上这个皇帝。我们还到时候查个房子，引个流，多好。你难受啊？大家都难受。你过的日子是多少人想都不敢想的呀？很多人大学玩游戏，别说10000个游戏了，大学玩一个游戏都毕不了业，因为沉迷游戏挂科太多。你玩了10000个游戏还毕业了，还正式步入社会，还有家族可以继承，你还不知道何去何从。有钱花，有时间，家里也不反对你玩游戏，你很苦恼。哎呀，难受。哒哒哒，我好酸，掐个柠檬。为什么那些有钱人都不想活在自己家族的阴影下？我真是搞不懂。我要是有一天下辈子成为了有钱人家的孩子，我一定活在他们的羽翼下，好好生活。为什么他们会有这种奇怪的想法？家族那叫家族的阴影吗？那叫家族的荣耀荣光，好不好？光环 Halo。柠檬买不起，那就众筹。谢谢僵尸001的办卡，我也想有阴影笼罩我，求阴影。一封邮件是遇到变态同事该怎么调整心态呀？发姐好，我是你的女粉丝。我本来不知道为何他说遇到变态同事，我就第一眼想到的是男观众，遇到了一个基佬。谢谢 Floatlight 的高级特权。发起好，我是你的女粉丝，是你改变了我对主播的看法，那种看法。我在你这里第一次充值，第一次办卡，第一次送礼物。我家里是农村的，从小重男轻女环境下长大，毕业到上海工作快5年了，但一直感觉自己跟上海格不入，一直就是个土包子，甚至越来越累，越后悔到来到上海这个大城市。当初应该留在农村，像其他女孩一样嫁给隔壁村的，生孩子养孩子，3-4个妇女在一起嚼舌根，说东家长李家短，了此一生。咦，原生家庭影响，从小敏感自卑，在上海的这些年认识的同事越来越多，自己越来越自卑，在光鲜亮丽的他们面前总是抬不起头，甚至朋友圈都不敢发，总感觉发出来会被他们嘲笑，他们什么都见识过。哇，毕竟没扎心了。前2年的一家公司曾被一个死胖的女同事在办公室连着骂了将近2个月，当时自己特别怂，也不知道该怎么办，每天上班被骂，下班趴桌床上哭。虽然已经过去2年，但自己仍旧不能释怀，每次遇到不好的事情，那个死胖子当初骂自己的恶毒语言就会出现在脑海里挥之不去。我讨厌这个世界， 有时候真希望全世界就我一个人，全世界都安安静静的。祝发姐永远健康开心，673733人均日上。写 BGM 闹着玩的飞机。跟我想象的邮件不一样啊。一个女孩子说遇到变态同事，我已经想好了我的台词，说拨打110啊，什么踹他要害啊，在网络上公布他呀，就没想到他说的是被一个死胖子女同事在办公室骂了。其实我刚到上海来的时候，我都有点那什么，觉得上海的女孩子都好洋气哦。我去逛商场啊，还有去看电影啊，都觉得这边的女孩子怎么打扮的这么时尚。我本来以为我已经是重庆最时尚的，来到了上海，觉得自己还比较普通。后来我就觉得，就无所屌味。天龙人，哎，可拉倒吧！上海80%都是外地人吧，特别是年轻的，都来自全国各地。我以前在重庆的时候。然后我有很多上海的网友，他们也是有些是去上海打工的，有些是上海的本地人，他们经常也说觉得上海压力太大了，是因为就是发展速度很快嘛，然后大家的生活节奏也很快，薪水很高，物价更高，有时候就是很多时候矛盾来自于人民不断缓慢上涨的薪水跟不断快速上涨的房价之间的矛盾。谢谢花葛和谢的游侠。很多人说还不如回家就是过着安稳又不那么刺激的生活，就是看不到那么大的高楼，看不到那么高级的牌子也没关系，就是没有生活在这么漂亮的城市里也没有关系，因为这个漂亮的城市不属于我，我也消费不起，不如回家种地。但是也不是的，很多人在上海打工嘛，每年过节的时候春节就还会回家，但回家了之后他们又受不了，因为觉得家乡还是由俭入奢易嘛，由奢入俭难。很多人留在上海，就是虽然经济压力很大，留在上海，一是觉得上海确实方便，城市发达和那个小城市还是很不一样的，虽然过得很辛苦，但还是想在这里待下去。还有一些是争一口气嘛，因为觉得我到沿海来打工，要是没有出人头地，怎么好意思回去之类的。谢谢狼萌萌班，还有班主任以及七 F 机的飞机。我觉得去开拓眼界是挺好的，没什么不好，因为你如果实在不行了，还可以回去嘛，也不是什么大事儿。其实我不太就是理解他为什么被女同事骂不反抗，我觉得这个没必要啊。一般只有几个人可以骂我们，一个是老妈，还有一个是老爸，还有一个就是老板啊，三老嘛。很多时候父母批评你，哎，就算了，老板批评你，为什么批评你呢？因为你拿钱。我们常说就是工资里面有一部分是你挨骂的钱，工资有两部分组成，一部分是你创造的价值，还有一部分你受的气。但是被同事骂就真的没必要。我觉得他可能就是 哎呀，有点自卑。而且说穿了，哦，还有老婆呀，我又没有老婆，哼，老公干嘛？我是从女性角度出发吧，这老爸老妈老板妈，老公也骂，那结婚干啥呀？我他妈不是没得去了。哦，老师骂无所谓啊，因为我已经不再上学了，那都是过去的事情。我已经失忆了。被同事骂就完全没有必要，不是没有必要，就没有道理。你想自卑啥呀？我经常说的一个事实是什么？比方说我打游戏，队友骂我，我都是不服气的。哇，你这么厉害，你怎么会排到我啊？哦，你骂我菜鸡，有本事你打上去啊！你这么厉害，就不会在这个分段玩了。你可拉倒吧！所以同事有什么好，有什么立场骂你啊？那不管你们来自哪个地方，英雄不问出处，都在这个公司打工，你有好了不起吗？啊，你好得行吗？没见你去五百强里面当董事长呢，你有什么资格说我了？谢谢穆老公子的飞机。所以就是大家水平差不多，就打过不说而过嘛。你们在一个公司，在一个办公室，就充分说明了，其实你们水平就一个层次的，就他有什么好看不起你的？人家骂你，你不要怂啊！哎呀，骂人，可太简单了。关键是在于气势，你骂回去就好了。很多时候，特别是女人啊，小孩子。打架骂人比的是什么你们知道吗？小孩子打架和骂人比的是啥？比的是发育，谁年纪大谁个子高谁厉害。男人打架比的是谁打字速度快啊？好吧，我开玩笑的啊，就是毕竟现在很多键盘侠在网上喜欢骂人嘛啊。女孩子打架一般99%都不会那个发展到打人这个方面。我觉得就要比那个谁有气势，你不能在气势上输人，骂谁就骂回去，不行就砸东西，什么便宜砸什么。哎，还是不要砸了，毕竟老板的地盘。哎，我也不知道，我这个人啊，其实也是很内向的一个人，从小也没受过什么太多欺负，偶尔遇到一次欺负，遇到被人欺负了之后，我当时其实也不能怎么样，但是我内心戏很多，我下来之后就会想啊，我当时怎么不骂他个龟儿子的是吧？哎呦，我应该是拿下我的高跟鞋，啪，给他脑袋上开个洞啊之类的，都会想，但是当时不一定能表现出来。我在这里替他急，还是希望他能够以后遇到什么不公平的待遇就要骂回去。骂回去你就会发现哎，有点什么的，然后就不自卑了。我觉得是个机会放飞自我。你们都一样，我们都一样。谢谢周西表的火箭，谢谢周总。而且其实我觉得人啊，我现在可能要说一点心灵鸡汤了啊，心灵鸡汤饭。我觉得人最大的问题来自于自身。如果你真的不好，比方说你觉得自己胖自卑， 或者你觉得自己不是特别漂亮，自卑，那就去改变这一点，就不要让这一点影响其他的方面。如果你觉得你自己菜，打游戏自卑，那就练好，或者就不打这个游戏，换一个自己擅长的游戏。要从根源上改变自己。有些时候就是还是要进步。我在上海有一段时间也有点难以适应，虽然我比较怂，但好歹我是个大主播，所以在行业内大家还是非常尊敬我，肯给我面子的。所以我现在觉得在上海待着还是挺好的，呵呵，还有这么多人喜欢我支持我，是吗？谢谢 BGM 闹着玩的飞机，谢谢航 David 小号六六的游侠。遇到了问题还是要去改变。谢谢 Peking Todd 的飞机。这首歌居然叫咚咚咚咚。谢那个女人放我鸽子和黄代为小号六六八八的飞机。你起个小号为什么还要说自己的大号？小号不是就是为了不被人发现吗？我小时候有一段时间也很自卑，那时候寝室的同学，青春期嘛，大家好像我觉得他们不待见我。谢谢时辰的高级手机，语音的飞机。好了，收到了，收到了。我中学的时候，我刚刚小学毕业到中学，然后去住校。那时候个子不高，但是现在也不高，然后皮肤还比较黑，不像现在通体雪白。我妈又不给我钱，天天穿的就像个土包子。我妈甚至拿出了我外婆的衣服给我穿，尺寸大小一样。我觉得OK 啊，我外婆自己做的衣服，然后我妈给我她做的衣服我穿。那时候我完全没有这种概念，觉得自己还是一个美丽的居居女孩，就没有想过要什么打扮自己啊。然后我的头发也就很普通那种，每天清水洗脸，穿一件厚毛衣去上课，然后觉得自己跟漫画里一样美。然后其实那时候班里有一些同学就觉得啊，谢谢收队，谢谢大家。然后其实那时候班里啊，我寝室里有些同学就会觉得我很土，然后不怎么待见我。而且那时候孩子之间就还毕竟就十来岁的孩子嘛，大家就很多时候不是很成熟。谢谢呵呵呵的飞机。他如果喜欢一个人不喜欢一个人都会有一些很幼稚的表达。我记得那时候我找别人借东西，别人都不借给我，然后他说他没有，然后那时候我很傻，我说你那不是有吗？我找那个人借剪刀，然后他说没有，然后我看到就放在桌上，我说你那不是有剪刀吗？他说我不愿意借给你，然后我说为什么呀？我觉得我当时可能是个傻，可能是个智障吧。后来我发现还是要就是可能要自己好，才别人才会很喜欢你，或者说你就可以不介意这些事情。如果你觉得自己有哪些缺点导致别人不喜欢你的话，可能最重要的还是要改变这些。但是这并不是别人要欺负你的理由哈，就好像之前有个 有个观众来说，他有一些特殊的癖好，也那都是他的自由。但是这个事情也不是说自己不好就一定要去什么改改呀、啊，要进步。这个事情，人总是会有不完美的地方。你的不完美并不是别人就可以拿来嘲笑你、取笑你、欺负你的理由。就我们不好，但从我们的角度，当然是希望能够改正啊，能够进步。但是我们不好也是我们自己的事情。特别是这个同事是吗？我们作为自己人，但是希望我们能够进步，进步变好。但不进步变好，要关你屁事？要你来管？老子喜欢。先哪一个你才是你的飞机？就所以，如果说再遇到这种欺负人的女同事，支持你怼回去。发姐，我上次买了一盒兔兔，跟女朋友两天用了10个，还剩2个，但是我们现在分手了，怎么办？要怎么样才能把这个用掉？不然放钱包里快过期了。所以你跟女朋友交往了之后，2天用了10个，然后接下来的4年、5年，你们再也没有交过手，你也没有再交过其他女朋友，是这样吗？你这到底是女朋友还是约炮啊？你说实话。你们俩5年用不了2个，2天用10个？谢谢陈一怂的发张卡。就是我们直播间被那个股东某股东科普过，说那个兔兔的保质期是5年，这 CD 也太长了吧。谢谢曲逆发的表面甜肥小骚的飞机。我不知道是哪里来的一个说法，说什么 TT 放钱包里招财，我个人是觉得非常的滑稽的。有这个说法吗？什么 TT 放钱包里招财。我说一下女生的看法哈。我觉得如果我看到男生的钱包里有 TT 的话，我会觉得有点怪，而且就感觉他好像随时准备着在要战斗，就显得很horny。 写奔放6733的飞机。可会不会有那种明明两个人刚好相亲第一次见面，然后你抢着买单的时候不小心掏出钱包，然后掉在了地上，是个活火山。反正就是感觉有点不太合适。然后害我看到有个同学说什么，然后一拍即合。谢谢天行健当自强的3个卡。哎，我就最近看到一个有趣的图片，我发给你们看。如果你们只是为了招财的话，不如放小一点的吧。 这就不容易被发现了。也不会轻易掉出来。真厉害，真刺激。这个可能就真的不知道了。总之不要迷信哈，破除迷信。放在但我也不知道哈，如果说你们因为哎，我作为女性的角度来跟你们说一下哈，如果说你们俩只是纯纯的男女朋友，不是那种 VIP 的关系，然后你们就是要用到的时候，他非常熟练的从钱包里、口袋里、枕头底下、车里还是哪里掏出了这个的话，就是会不会给女孩子一种那种我操，就是那种你筷子都准备好了，原来我只是盘菜呀那种，就说你今天原来觉得吃定我了吗，会不会有这种感觉。原来前面带我吃饭带我看电影都是啊，就会不会给女孩子这种感觉，就是原来他而且你还会发现就是说一般来说一盒应该有多少个，而他拿出来的不是总数，就不是这就是掏出来的实际上不够那个总数，这时候你该怎么解释？剩下的去哪了？然后这篇回到邮件，我们就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思路，说4年前跟我上一个女朋友用掉的，可把你等来了，不然就过期了。我的话讲完了。学习啦，终于回到了邮件的这个主题。哎呀，绕了地球了好几圈。谢谢流气分保护协会的飞机，首尾呼应，这篇文章写的中心思想很明确呀。谢谢龙骨小姐姐的办卡，香菇说要买就买一整盒，用完了剩下的就扔掉，果然有钱，或许这就是皇帝吧。6666啊，不对，你是国王，哈哈 sorry，或许这就是国王吧。谢谢布莱斯的飞机，谢谢明艳的飞机。Sorry 啊 Sorry 话题很敏感，我也不知道怎么做才会让女孩子开心。我刚才看见有一条骚弹幕说，哇，当他说如果说女孩子跟男孩子就是的时候哈，就两个人也是以前不太熟哈，突然熟起来的时候，将熟未熟的时候，发现他很熟练的拿出了 TT 嘛，兔兔，就会觉得他是太有准备了。这个感觉应该就像你打开包装，发现女孩子穿了成套的内衣，就说我靠，原来你早就计划好要睡我。你们知道这个梗吗？成套的睡衣。一般来说，女孩子买内衣的时候都是买一套啊，但实际上呢穿的时候不会穿一套，因为内裤嘛就要每天换，不像你们，我们比较爱干净每天换，但内衣呢 bra 的实际上就没有那么每天要换那个程度。所以如果你遇到刚好上下成套了，不是几率问题，是动机问题。刚好成套的几率只小于万分之一，都是有预谋的。你就知道，哇，这个女人已经什么觊觎我很久了。舌尖上的男孩。我看到有些说学习了，就心中透出一丝悲凉。上菜了。有些说怪不得那天阿国是成套的，哈？下一封邮件这个标题可陪酒和出台，你像就是男生之间也会有这样吧，不是男生之间，好就有点怪啊，就是如果你发现一个男生跟你出去玩，掏出来的袜子全都是新买的，裤子也全都是新买的，就是还开始剪吊牌怎么样，这首先有可能说明他有可能是很重视这个事情，特意去买了新的，就是知道你可能会跟他在一个房间看见他换衣服换袜子，所以他就非常精心的准备了新袜子、新裤子、新 T 恤之类的，这是他的一个小心思。还有一个可能就是说，家里的裤子都太脏了，临时洗也干不了，不如去楼下超市买一包新的吧，袜子也太臭了，现在洗已经来不及了，马上就要跟心爱的女神出去旅游了，不如到楼下去便利店去买一套新的吧。这是那个 option two。应该是第二种，对吧？就说如果你跟一个男孩子，你们男孩子嘛，男孩子之间也出去旅游，你会发现他每次跟你出去都是有的新袜子新裤子，要么他特别有钱，要么他特别懒。哎呦，去旅游都穿一次性的，你这个人真的是太懒了。我跟你说啊，你一次性内裤很难看，会被退货的，小伙子，一次性内裤可太难看了，就跟那个婴儿的纸尿裤差不多长得，就 两边还蓬起来那种。如果你真的就是想 make something happen 的话，don't do that, please。你一次性内裤就表明第一，你审美不太好；第二，你很懒，不打算洗。正确的做法是把高级内裤穿出一次性的感觉，就是穿了很舒服，想洗不洗扔了，第二天开新的，再穿扔了，这才是有钱人的做法。一次性内裤难道你没有买过吗？就真的就纸内裤啊！而且我跟你说，除了不好看以外哈，而且很透，是纸的，半透明的。你听过一首歌叫《雾里看花，水中望月》，你能知道？很不好。要不得，可能提前就被退货了。还要搜图，不能搜，你自己去搜吧。屈臣氏有卖的。那哎，我想知道你们是怎么做的。你们出去旅游是吧？你们就不买一次性内裤，那你们穿的那个也不扔是吧？也不洗，那就是穿了，要不然就是从来不换，which is very disgusting。那就太恶心了。你们不，比方说出去七天，好，有些时候不穿的。啊，牛逼啊！老子真的是预料不到啊！我跟你说，要不然就是哈，不穿不换，都很恶心。还有一种就是穿了不洗，就拿一个塑料袋里全是脏袜子、脏衣服，是这样的吧？拿回去给爸妈妈妈是这样吗？你们不穿的话，你想想，你又不穿内裤，你又直接穿牛仔裤，就不怕功夫深吗？谢谢蝴蝶不闪避的飞机。一星期很正常，一星期很正常是什么意思啊？一星期不换很正常，还是一星期不穿很正常？酒店洗了干不了啊，你用吹风吹吗？其实这种时候我就特别特别就是羡慕南方那个北方的观众。据说我的那个我以前同学很爱旅游，他去北方旅游，然后他说他把内衣洗了挂在房间里，第二天就干了，早上起来就干了。我说这么牛逼的吗？我说你用吹风吹了吗？他不是啊，用暖气片儿。其实这样也不太好哈，只适合同性之间这样做。你想想，你把自己的内衣放在暖气片上，场景不太好看嘛。而且北方很干嘛。有些同学说那要怎么办嘛？我跟你说，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多挣钱，穿一次扔一次。完了，跟女孩子出门了。挂酒店冲锋口，那可太……对了，还有一个方法，据说现在有那些产品是那个，就是快干型的，快干型。这平海才可听风的飞机，快干型，你可以去张大妈呀什么，搜一下，都有那种就是为了出行准备的，洗一下，一会儿就干了。 现在搞事情的 Mint 的办卡。好了，我们去看下一封邮件吧。主要是过阵子也要嘉年华了嘛，我估计你们也会就是住标间，跟其他水友一起住在一个房间，就是提前给你们做一些小的培训啊，免得到时候丢人了。发你的张大妈 ID 是啥？我微博登录的啊，当然实际上微博登录我只看不说话。我有个小号评价，但你不会知道是什么。我有时候还要跟人吵起来，你知道吧？我以前用小号看，看张大妈，哇，有人在那里秀他自己家里的装修，我看我操辣眼睛，我就在那评价，还有很多人说什么好看好看，求图纸、求链接、求什么、求指导、求教程。我一看就是什么玩意儿，我就去喷了，要用小号喷的。然后人家就说，哇，你这样你很厉害吗？我说我是很厉害啊，我是专业的呢。我当时是怎么阴阳怪气的说了，不是阴阳怪气，我怎么会阴阳怪气呢？就是说了一下，我说哎呀，我说楼主这个就一般吧，只是没想到花了这么多钱之类的话。哎，我其实说的也不难听啊，就是你有时候看不下去，就明明一个很糟糕的事情被大家夸得上天了，然后我就觉得很难受，我就去说一下。什么叫原来是我？那都好几年前的事情了。我喷回来了吗？喷了几次，后来算了，时间很宝贵嘛。Parce que ça fait partie du charme. Pourquoi le diable est le bon Dieu? 而且那种长篇大论比较太累了。我有时候会回一些那种啊，你开心就好吧。就是那种啊，楼主这个看上去是用心了，也花了不少钱，至于效果嘛，是吧？我觉得楼主开心就好。对的。